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五集。吃饱喝足之后，黄夏送向风和项羽出门。项羽回头对黄夏道：“大小姐，谢谢令尊大人的美意了，也谢谢你的美意，你请回吧。”黄夏嘻嘻一笑：“谢我爹什么？你们救了他两个女儿，还抬了一头黑熊，就是30条黄金也不多。我爹就是小气，才给你们3条黄金。”项羽一怔，忍不住多看了黄夏两眼。黄夏也喝了点酒，脸庞上如绽开的桃花一般艳丽，眼睛水灵灵的，几根秀发被风吹乱了，说不尽的妩媚动人。项羽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一个美貌女子，有些神魂颠倒。
你看，看什么看？
黄夏峨眉一掀，瞪了他一眼。项羽顿时手脚无措，脸上通红，忙把眼光移开。黄夏又是嘻嘻一笑：“
项羽，你是在省城读书吗？”
项羽忙点了点头：“
是。”
黄夏又道：“
我叔叔在省城当官的时候，我和我妹妹也在省城读过书。我妹妹成绩可好了，但我叔叔调离省城之后，爹不放心我们姐妹一直在外面，就派人把我们接了回来。”“
你叔叔是哪位？”项羽好奇地问。“
我叔叔叫黄天成，现在是眉山县县长。对了，他就是我爹花钱买的那个县长。”
黄夏说。“
买的县长？”
项羽惊讶地道，“
县长可以买吗？”“
区一个县长算什么，连省长都可以买，只要你有足够的钱。”黄夏不以为然，看到项羽一脸惊讶的神色，黄夏又道：“
怎么，你不相信吗？
我们凤凰城的海县长也是花钱买的，所以在任期之内就只知道拼命收刮民财，不敢出城剿灭飞虎峰的土匪。”向风大步流星地走了一阵，回头一看，项羽和黄夏远远地落在后面，一边走一边说话，本来是想喊弟弟的，话到嘴边没有喊出来，索性靠在路边的石头墙上。黄夏说：“
项羽，你什么时候回省城读书呢？”
项羽道：“
大概一个月就走了。”
黄夏眼睛一动：“
你什么时候上山打猎？我跟你一起去打猎成不成？我可喜欢打猎了，但我爹不准，说山上有土匪。”
项羽道：“
这些天我都跟哥哥上山打猎，打猎我不算什么，我哥哥才是最好的猎人，枪法百发百中，擅长追踪猎物。那头黑熊其实就是我哥一个人摁倒在地上的，我只不过拿了条绳子把黑熊捆了起来而已。”
项羽抬起自己的左手胳膊：“
你看，这就是捆黑熊的时候被熊抓伤的。”
项羽的左手胳膊上几道伤痕清晰可见，黄夏也没想什么，用自己的手抓起他的左手看了看，问：“
疼不疼？”
项羽摇了摇头：“
当时没感觉到疼，后来有点疼，现在不疼了。打猎你应该跟我哥哥一起去，打个野猪什么的，就是易如反掌，说不定还能打到一头豹子。”“
真的？抓条小豹子可好玩了。”
黄夏双眼闪动着兴奋的光芒。“
假不了。”
项羽点了点头。“
我什么时候来凤凰寨跟你上山打猎？”
黄夏忙问。项羽认真地回答道：“
我先问我哥吧。”
一抬头就看见向风靠在一堵墙上，双手抱胸，对自己似笑非笑：“
哥，黄大小姐想和我们一起上山打猎，问你什么时候去呢？”
项羽问道。向风笑了笑：“
只要黄大小姐愿意，随时来都行。”“
好呀。”
黄夏欢快地拍了拍手。向风转过身去继续走，也没回头。后面项羽和黄夏告别：“
黄大小姐，这些天我们都在山寨的，你想什么时候来就来吧。”
黄夏点了点头：“
你别一口一个黄大小姐，怪别扭的，你叫我黄夏就可以了，我叫你项羽，多简单的事情。”
项羽又是微微一怔，点了点头，感觉脸庞还是火辣辣的。项羽大步追上哥哥， 回头一看，黄夏还站在路中间，一见他回头就对他挥了挥手，项羽也对他挥了挥手。项峰和项羽两人进了万货行，老板叫南云中，50岁左右，强壮冷静，待人客气，一双眼睛锐利。项峰经常与项铁柱到这里采购日用品，和老板熟悉，知道南云中是武汉人，到凤凰县城经营了最大的杂货铺。
项峰来了，
南云中笑脸相迎，
听说你单刀劈了几个土匪，救了黄老爷家两个闺女，还活捉了一头黑熊。
项峰奇怪的道，
南老板怎么知道的？
南云中微微一笑，
我这里是万货行呢，来来去去的人很多，什么消息都能听到吗？
项峰点了点头，从腰上取出一条黄金，
南老板，麻烦你给换成现大洋，我要买些好酒回山寨。
南云中看了看黄金，微微一笑，
好，既然项英雄相信我，我就按照市场价格给你兑换。小莫，给两位倒茶。
项峰和项羽坐在椅子上，一个小伙计给两人端过茶来。项峰看了一眼这个伙计，生得矮小精干，相貌丑陋，一双眼睛有些冰冷，他叫木一村，姓名少见。两人正在喝茶，向铁柱跑了进来，原来他采购完货物之后不见向峰兄弟两人，出门一打听才知道两人去了黄霸天家中，料想黄霸天再霸道也不至于害向峰兄弟两人，还是有些不放心，过去一打听才知道两人已经回来，于是连忙赶回万货行。
两位兄弟吓了我一跳，
向铁柱才放下心来。向峰哈哈一笑，
铁柱哥，就凭黄霸天家几条狗能把我怎么样？
黄霸天送了我和老妖三条大黄鱼呢，这下老妖读书的钱有了，我还买了些好酒，回山寨兄弟们一起喝。
店里伙计往马车上搬酒，向铁柱出去帮忙。向峰看到一个货架上挂满了漂亮的饰品，都是女孩子头上戴的发箍，手腕上戴的翡翠玉镯什么的，上面标有价格，向峰选了一大把，让南云中用纸包起来。项羽问向峰，
哥，你买这些要送给谁呀？
向峰回答道，
送给玉凤呀。
项羽迟疑了一下，
你喜欢他吗？
向峰点了点头，
喜欢。
项羽微微一怔，
你是喜欢他还是爱他？
向峰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
喜欢和爱有什么区别？
项羽道，
喜欢和爱不同，喜欢就是心中对人有好感，而爱则是你要娶她为妻。
项峰白了项羽一眼，
老妖，玉凤不就是我们的妹妹，哥哥给妹妹送点东西有那么复杂吗？
项羽有点不好意思，
可能是我想错了。
向峰道，
你肯定想错了，山寨之中玉凤和刘勇才是一对，别的都不行，因为只有刘勇是外姓人，而且刘勇也配得上玉凤。
回家的时候，马车上装满了货物，向铁柱赶车，向峰和向羽跟在后面。在要出城的地方有一条长长的街道，街道旁边有一些茂盛的金橘子树，树上已经挂满了铜钱大小的橘子，风中飘来橘子淡淡的清香。
向峰，
一个温柔如水的声音从一棵橘子树后面传来，向峰浑身一颤，
谁？
我。一个美丽的姑娘从橘子树后面转了出来，穿着素白色的衣服裙子，小皮鞋，两条辫子垂在胸前，脸如白玉，眼如泉水一般清澈，他的右手拿着一把精致的团扇，微微侧了侧身，看了向峰一眼，嫣然一笑，
我是黄冬儿。
妹子，
向峰张口结舌，黄冬儿脸上飞起两片红晕，
我是特意来谢谢向峰大哥的救命之恩的。
原来向峰一进黄家，黄冬儿从奶妈吴婶口中得知救命恩人上门了， 但他并没有在家里道谢，而是选了出城的必经之路等候向风。
妹子，你爹已经谢过我们了。
向风心跳加速，语无伦次，
也没有什么吧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土匪要抢的人， 我都会帮忙呀。
如果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后果如何。
黄冬儿深深地看了一眼向风，脸庞更加绯红，他也有些不好意思，把头低下去，就看到了向风一双赤着的大脚。向风显然也注意到了他在看自己的脚，他也低下头，他看到黄冬儿穿着小巧的皮鞋，还穿着白色的袜子，心里更是一片慌乱，忙把目光移开，一时间手脚无措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买的一包饰品拿了出来。黄冬儿刚好抬起头，就看到他手中的那些饰品，他的心忽然一凉，低声问道：
给你妻子买的吗？
妻子？我没有妻子呢，我是给我妹妹向玉凤买的。
向风忙解释说。黄冬儿一颗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，微微一笑：
哦，真漂亮。
漂亮吗？
向风手中握着那副翡翠玉镯问黄冬儿。
漂亮。
黄冬儿点了点头。
送给你。
向风跨前一步，不由分说把翡翠玉镯塞进了黄冬儿手中，黄冬儿也没拒绝，也就戴在右手腕上，居然是特别合适。他微微摇晃了一下手腕，柔柔一笑：
你把给妹妹的东西送给我，你妹妹怪你怎么办？
向风笑了笑：
我给她买了很多东西，以后再给她买吧。对了，戴在你的手上真好看。
是吗？
黄冬儿羞涩一笑：
什么时候又进城了？
我请你看戏，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呐。
向风忙道：
好呀。
你进城一般是上午吧？
黄冬儿问。
是晚上，如果打到猎物，上午我就进城。
向风说。
黄冬儿点了点头：你快回家吧，也不早了。
好。
向风转身一看，项羽站在远远的地方，于是就大步流星地追上去，一边走一边不时回头。黄冬儿站在橘子树下面，美若画中人一般。
老妖，我要娶黄冬儿做我的诱客。不是诱客， 是妻子。
向风眉飞色舞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什么？
项羽大吃一惊。
我要娶黄冬儿为妻子。
向风想了想：
老妖，这个妻子和诱客是一回事情吗？为什么城里人称妻子，而我们寨子里的人称之为诱客？
诱客是通俗的说法，而妻子则是文明的说法。现在是新民主时期，尊重女人，应该称为妻子。项羽解释道：
哥，你确定就能娶皇家二小姐为妻子？
为什么不确定？我看她对我有意思，我也对她有意思。我没有妻子，他没有许配人家，这不是很合适吗？
向风认真地回答。
哎，你还没问黄霸天答应不答应呢。
项羽有些无可奈何地笑了笑。
只要黄冬儿答应我，管黄霸天什么事情？我又不娶黄霸天为妻子。
向风不以为然。
对了，我看你和黄家老大挺般配，等我娶了黄冬儿，我就跟你说媒人，让皇家大小姐嫁给你，这样两兄弟娶两姐妹非常合适。
项羽只是苦笑。向风很严肃地问项羽：
老妖，喜欢皇家大小姐不？
项羽心中微微一动：
还行。
向风一拍手：
那就这么定了，皇家两个闺女非我们兄弟莫属了。
项羽淡淡一笑：
哥，你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？
向风哼了一声：
哼，老妖啊，这个娶妻子和打猎是一个道理，如果你在山林之中发现了一只豹子的踪迹，只要你下功夫去跟踪追击，总有一天你会打中豹子的。同样的道理，你想娶妻子也要下功夫嘛。
最后的战士， 作者冷海，演播韦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